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永元牧师。或许大多数人都未听过萧大鹏这个名字，但我将他列为百年神州的风云人物一点都不夸张。其实萧大鹏是代表了千千万万有理想的青年人，在20年和30年代苦难中的中国，投身在革命浪潮里面，最后被丑恶的弄权者陷害而牺牲，死的时候不够30岁。如果我们要明白萧大鹏的故事，我们一定要首先明白20年和30年代的中国是怎样的。我们一想到20年代和30年代的中国，我们就想到4个字来形容这个时代最适合不过，多灾多难。从政治的局面来看，1925年主张联俄用共政策的国民党首领孙中山去世，共产党在国民党之内的势力就迅速扩大。到了1927年的时候，蒋介石的国民军不乏成功，但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就开始紧张，终于破裂，而蒋介石就开始所谓清党运动了。共产党的策略就是这样的，他认为唯一能够推行这个理想是要武装冲突。在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就发动了这个南昌暴动，企图推行兵变，并以武装夺权，建立这个中国的工农红军，在各处立下这个所谓革命根据地，称为苏区，以及这个的中华民国在南京定都的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但是我们不要以为30年代的中国只是国共之争，事实上是复杂得多，并非如此简单的。先讲讲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严格来讲，当时是没有真正的统一，不少的地方都有拥有一些军队的军阀割据着，名义上是归国民政府，但是他是不接受国民政府的管治的。譬如好像广东省有陈济棠，东北就有张学良，广西有李宗仁，山西有阎锡山等等。他们不是完全臣服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甚至有时往往大打出手，有所谓蒋冯战争、蒋桂战争、中原大战等等。事实上红军在围剿里面他之所以能够突破国民军的封锁线进行长征，其中事实上是有多多少少靠这些军阀的帮助的。而共产党呢，亦都不是好像我们所想象中那么统一的。1920年李大超、张国焘建立这个所谓共产党的讨论会，到了第三国际共产党出面帮助之下，成立了这个的中国共产党，跟住就在南昌起义，但被国民政府的张发奎所击溃，南昌起义就宣告失败。1928年4月，朱德带领部队上井冈山，和毛泽东在湖南率领部队会师。1930年，彭德怀加入，组成了第一方面军，在广西、江西、湖南等地作根据地，成立这个所谓中央的苏区。此外，贺龙和萧克以湘鄂为根据地，称为湘鄂的苏区，共有17000的军队。而张国焘和徐向前就以四川为根据地，视为第四方面军。但是当时内部斗争是非常非常的激烈。蒋介石决定围剿红军，头三次失败，到了第四次蒋介石改变战术，围剿成功，红军被迫离开苏区，到处流荡，历史称为长征。在这些年日，受害最惨的都是当时的普通的老百姓。一方面内战，他们受很多的痛苦，家园被毁，再加上地主横行，土匪猖狂，时常发生这个饥荒的灾祸，民不聊生。再加上中国是有很多这个不平等的条约，外国的势力在控制着，不少有理想的青年人都愿意投身在这个革命浪潮里面，为国家捐躯， 萧大鹏就是其中的一个。萧大鹏的出身是怎样呢？萧大鹏是生于1908年9月，父亲是晚清时候的一个秀才，母亲是一个贤惠的妇女，晚年得子，欢喜若狂，所以改了名叫做大鹏。大鹏自小就好学聪明，但他看到国家的局势又为列强所欺负，就立志投身在救国的行列当中，参加这个革命。他加入共产党，并且选为于都县学生联合的主席。在1927年，当蒋介石清党，中共在这个于都县的萧大鹏就送他去到这个武昌的中央农耕所在那里学习。当他回到于都县的时候，就被国民军是扣押，他父亲就找到他的学生，一个有权有势的一个人，就将他呢是保释出来。爸爸妈妈怕他再闯祸，就将他锁在屋企，但是他夜晚就偷走，重新投入在这个革命的当中。1928年，他在李仁墟组织一个话剧，反映当时地主被压迫，这些贫农怎样痛苦的一个节目。当时参加的村民有2000多人，他就跟着组织这些人在李仁墟杀一个大恶霸，这个地主刘伯顺和陈礼雄，又放火烧了他们的屋，抢了他们的粮食。他们企图打入城，但是失败。到了4月的时候，萧大鹏正式加入第七中队，是农工革命第三师第二区的队长，也开始去红军的战斗生涯。他试过打过几场胜仗，在战斗当中他增加了不少的经验，成为红军一个不可多得的将领。那萧大鹏为什么会被害呢？要明白为什么他会被害，为什么一个热心有理想的革命分子会被判成为一个的背叛的革命分子，最后以 AB 团骨干的罪名被判死刑呢？在这个的大难当前，他没有血洗疆场，他倒闭在自己人的窗口之下，多多少少令人悲愤。要明白这一次的冤案，我们就要明白什么叫做 AB 团。为什么萧大鹏被指为 AB 团的骨干？毛泽东在井冈山立足，又控制了朱德和彭德怀的军队之后，他另一个目的就是江西的红军，而萧大鹏就属于江西红军之一。毛泽东恃着得到中央尤其是莫斯科的信任，就想将江西的红军据为己有。他派了他的襟底这个何志珍的妹妹何仪的丈夫刘士奇统治，但是刘士奇这个人残忍凶暴，不得民心，江西的农民一区一区就起来反抗。刘士奇宣布反抗是由所谓的 AB 团领导的。所谓 AB 是什么意思呢？是英文的 Anti-Bolshevik， 这个字翻译出来反布尔扎维克。在过去江西的确有这个反共的组织，但是早已是销声匿迹，没有任何的活动。刘士奇呢就借用 AB 这个名来加罪那些反对他的红色江西人。一个月之内，几千个富农和 AB 团就死了在他的手下。当江西有一个老领导，当时江西有一个老领导叫李文林，召开这个代表大会反对这个刘士奇。毛泽东得到莫斯科的信任，就开始大肆肃清，对这些人做一个打击。他就派了他的同路人李兆九在12月7日到了这个富田村进行这个清洗运动 的清洗运动。结果有一班的红军，特别是红军20军不服，武装出走，脱离李兆九的领导，史称为富田事变。事变期间呢这个20军的军长刘铁超就不在，一时没有领导，群龙无首，萧太鹏就被推上做领导，成为红军的军长。 到了1931年7月的时候，红二十军到达这个庆国，受到人民热烈的欢迎，而萧大鹏亦预备趁这个机会呢，回去自己的乡下伊道县的平安村，和乡绅父老一聚旧情。就在这个时候，他就被拿、被捉、被告为这个 AB 团的骨干，被判死刑。这次被杀的，只是单单在红军当中就有18000人，是占全个红军的四分之一。这个是中国党第一次大规模的清洗。萧克将军在他的回忆录有这样讲，他说军政治就告诉我们听，我们哪里有 AB 团，没人具体可以讲出一些的证据，他们只是凭一句话，根本就没有别的材料。他要捉到一些人提审的时候，他们不承认，就打就审，于是他们就被迫承认，提供了十几个人的名字，又去审这些十几个人，捉了来又去打又去审，结果这些又提出几十个人的名字，就这样审完再打，打完再审再攻，不知道死了几多人。就因为这样的缘故，萧大鹏也都被牵入其中被杀，只为 AB 团的骨干。直到1945年在中共七大的会议当中，萧大鹏才被追认为革命的烈士。但好像萧大鹏这样一些的满有理想的青年，就在人的兽性、丑恶、权力欲之下牺牲了。在中国历史里面，我们见过很多好多这样的人，令人唏嘘。好，今天我们讲到这为止，下次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风云人物，是这样先，拜拜。
我们的节目时间。